Podcast 第十集来咯，第十集是十月份的新闻大会诊，这次我们挑选了五个新闻和大家分享， Go Go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史塔克实验室，我是嘉豪。我们今天要来讲十月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那原本是想要做每半个月来讲啦，可是弄一弄我们又变成每个月来讲了。
就是下次可能希望能把频率提前一点点吧。
对，那第一个事件呢是大同事件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七月的时候啊，大同就发生蛮夸张的一些纠纷，就是他们擅自取消了蛮多股东的权益，大同也没有把股东的投票权啊表决权给他们，那导致他们在选举的时候都变成自己公司派的人上位。那但是在最近十月多的时候，政府直接插手干预嘛，那他们就是改选，然后导致市场派董事会得到了七席，公司派只剩下两席。
其实大同这个事情，就是有关注的人就应该会知道，这个公司可能就跟你在看台湾那个八点档连续剧一样，就是蛮精彩的。那这个大同的经营权争议，其实追溯起来应该要追溯到2010年甚至更久之前。这一次我觉得市场派的胜利啊，其实某一部分是受到了比较说争议性言论，因为这一次其实在6月份进行股东大会投票的时候，那公司派使用的手法是引用了公司法27(1)嘛，然后去引述，就是说股东的投资人名册不合规定，那来删除了他的那个有效的股东名册。那这当然就是变成说他直接就造成了一些很大的争议，因为毕竟中资这个认定啊，到底是谁来认定，其实是有时候是很尴尬。当然其实事后查起来的确啊，背后的资金疑似可能在我们的眼里是可能会有一些中资的
疑虑
在存在，但是尴尬的点就是在于说政府当时并没有判定说他是中资。那所以说如果在政府没有判断的情况下，你片面的去取消他的资格，就变得很尴尬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个后来市场上的效益啊，那当然我想说，因为其实市场派他组成人马像王光祥啊、林文渊这些人，其实都是在业界有些了解的话，就是他们在要把这事情搞得很大，那当然就是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嘛。那其实在上一次结果出来之后，政府啊，就是也发出了一些手段嘛，好比说把大同列为警示股
，
列为全额交割之类，其实这些都有做过。那其实那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政府在表态，就是说警告大同，就是这一次有点像是，已经算是有点踩到一些红线了吧。所以这一次的翻盘，其实。应该来讲有点讶异，但是讶异的点是说，哎，竟然还真的翻了。可是站在整个道理上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不合逻辑或怎么样。
就是那还是一个政府该插手干预的事情，因为做得太夸张了。你是这样觉得的吗？
对啊，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大同这个公司啊，其实我小的时候大同其实是一个大家都会上网，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没人会上，反正那时候就是大同宝宝嘛，
对，大同宝宝
经过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同是一个还蛮具代表性的一个公司。那第一代的那个创始人或是交到第二代手中，然后再交到第三代，就是林郭文彦跟林蔚山的手中之后，其实过去十几年来的经营绩效其实是蛮差的啦，包括就是他旗下很多子公司下市，那下市就算了，这样下市还爆出掏空案，然后让导致就是负责人坐牢，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大条了。那所以基本上在整个来上来看，其实政府应该要介入的是说整顿这一种，有点像是已经不算是 不单单只是有点像经营不善，然后甚至是说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是通达嘛，通达案件，那通达案就是负责人啊， 就是那时候故事回顾一下，那时候故事就是说，嗯，大同公司他们旗下的公司叫通达嘛，
嗯，
那通达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讲实话不是一个赚钱的公司，然后呢，负责人自己本身有投资这家公司，那当然想当然，在公司经营不善的话，那造成什么？就造成亏损，
嗯。
那亏损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就是可能就是要破产重整之类的。当时啊，当时依照法院的判决出来，是说检察官的声明是说，负责人的部分他利用集团的资金去买了通达这个公司，然后通达被买了之后就倒了。那可是对于负责人来讲呢，他自己手上，因为他的手上的那些亏损部位就被买走了嘛，所以他等于说有点像是间接的使用公司的资金去弥补他自己的亏损，那导致就是最后，负责人就是被判要坐牢之类的啊。其实种种疑虑啊，我觉得其实站在投资的观点来讲，就是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除了公司基本面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经营阶层的道德
。可是他们在赚钱至上的状况下不太会有去管道德的问题、啊、
当然是这样子啊，但有些是就已经踩到政府红线的事情、
嗯、
或者说很明显的东西，我们毕竟台湾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状况之下，维持投资人的权益的状况之下，应该要去着重跟保护、
嗯、你觉得这一次的政府的介入跟民粹这样出来喊有没有关系啊？损害太多人的权益了、
或多或少有啊。其实这一次在市场派进入的时候，其实他代表投资人其实超过半数以上的投资人嘛。
对，
所以其实你拿着半数以上投资人的权益进去投票，结果你竟然输给一个少数的一方，那当然会引起大不满。
嗯，
我觉得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只不过就是说之前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之前发生的时候可能 maybe 市场派的资讯整合没那么容易，那当然这一次市场派他可能用了一些策略啦，可能跟之前不一样，包括就是说他请出黄国昌来当独董，
嗯，
对啊，那这些我觉得就是要在整个策略上一种行为，因为毕竟黄国昌在除弊这一块的民间的印象其实是还是有的，所以可能就会带取一些，就是说提高市场对这个关注程度啊。那加上说，唐国昌自己本身就一天到晚在发脸书嘛，记得那时候他就在发的时候，我常会脸上就是跳那些讯息，对啊。只不过一般上来讲啊，就是说在这一种市场派介入的情况之下，公司是零家创办起来的嘛，所以可能市场派对公司的感情没有像林家那么深，所以从这一次进入的一些，就是这一次主要晋升王光强这些人，他可能就是比较偏建设派这些，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同目前的状况讲，他自己的本业其实获益状况不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台湾在相对于国外来说，那种专业经理人的制度好像非常不明显。就像你刚刚讲的，好像他不是林家的，他就好像没有感情，不会去操作一样。可是在国外这是蛮常见的一件事吧？
我觉得这个就要扯到是文化差异的部分了，因为其实你在台湾啊，那台湾可能跟国外不一样，台湾或东方它比较会有那种
家族的概念，
嗯，那国外基本，因为所以你为什么会在国外看到一个超过百年以上的公司都还存续，而且重点是经营状况非常好。好比说像奇异，那个奇异现在
可是奇异他们也倒过好几次。
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整体来说，台湾目前现状是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这样子的企业，就是超过
台积电应该算了，
台积电也还没超过百年啊，
也是
台积电第一代也才刚卸任
了，对了，
对吧？所以台积电还有很
长一个要看的东西
来走，对啊。那除了台电以外，
因为我会讲台电是它比较一个西化蛮多的公司了，它里面的企业文化跟其他台湾的东西比，台湾的公司比起来是相对于西方比较多一点。
台湾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爸爸传儿子嘛，阿公传爸爸，爸爸还传儿子啊。那如果儿子不接，那通常可能 公司很有很大的几率可能就会就可能上市是不是要结束啊？如果是中小企的话，很多我们看到就是类似的情况。那上市公司的话，目前来看，所谓真的是我不方便只说是谁啊，就我在跟一些客户接触的过程之中，其实就算是说经营人制度，其实大同在背后的
影响力还是很大，
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嗯，
对啊，那所以其实可能在一些金融公司吧，金控公司可能会比较容易办到，因为毕竟金控它是受政府特许的行业，所以它会有需要蛮大程度上的接管。可是在一般的非金融相关的产业上，要做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跟文化的关系比较大，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我哪公的呢？
嗯，
啊，对啊，这我爸爸的啊，那凭什么你要来
插手？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上的差别啊，对啊。
那你觉得如果以后也有类似的公司发这种状况的话，投资者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哦，其实我这个问题哦，我自己也想很久，因为其实就我，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在上一次的叫17年吧，那一次的大同16年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同就已经被炒过一波。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大龙在那个时候之前的股价都是不到10块钱的，大概就是5块6块那种很烂很烂那种，就是鸡蛋水饺股。其实对于小股东来讲，他们买到这种公司，他看着变成在着重于说公司的一些家底啊，因为毕竟大龙他家底是说他有上千亿的土地资产。
土地啊，嗯，
对，那可是公司的经营表现不善嘛，那导致就是说他连股利都发不出来状况之下，我自己蛮不了解的说，如果就我自己个人操作来讲，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种公司或者把这种股票直接卖掉。对，那因为基本上你资金闲置是一个风险嘛，那你摆在那边他又没股利，然后每天又炒来炒去，其实投资人要着眼的获一点在哪里呢？除非你是像所谓的市场派，就是他们是能够直接介入到，他能够集中力量介入到董事会，因为好比说像主要大的市场派股东，他可能像这一次成功入驻的王家之类的，他们可能钱多到他把中国资产卖掉，要来进军，要买这个买那个大同股份。不然其实以一般小股东来讲，你买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换了吧。
应该是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啊，
投资不要投机啊，就是这种基本面都这么差的公司的话，
啊，
赶快跑了算了。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2016年的时候，它大同股价从5块6块一路飙涨到20几块，那你这样算的话涨了3倍到4倍的结果。那可是那时候我也没上车，就是单纯的想，只是觉得说这种公司，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同其实本身的状况就不是很好嘛，那你敢上车的人就敢上车。我觉得如果是以保守型的投资人，或者说比较稳健的投资人，着重于长期投资价值的话，其实对于这种类型的公司，就包括本业它也不是很赚钱嘛，然后你也看不到什么其他业外特别的收入，然后每年就是在一直在体列亏损。体验完这个又是那个，然后公司负责人又传出被关。其实对于这种公司哦，就是其实我觉得就直接放生嘛，对吧，啊？会比较好，就比较不会踩到一些地雷。我是蛮讶异，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始终的
抱着他
大同股东，可能他觉得他家大同电锅很好了，他就觉得说
对那家公司有情感的就是抱着，
因为留学生嘛，就是像以前我们在美国，每个人在国外就这样买一个
大同
电锅，
嗯，
大同电锅，
嗯，
真的很好用嘛，对吧，啊？但是除了大同电锅以外，你也讲不出来大同还有什么好的产品，对吧，啊？大同
好像还真的想不到，
啊，想不到什么大同有什么好的东西啊。
哦，那我们下一则新闻是 Intel 的部分。Intel 他在这个月的时候把他们的NAND 事业部卖给了韩国的 SK 海力士。 Intel 生产的 NAND Flash 主要是用在 SSD 硬碟、 USB 随身碟还有印相机的记忆卡等等产品。 Intel 在2018年供需过剩，价格大跌，导致他们的业务营收不如预期。三星跟 SK 海力士是为了求 NAND 事业，就是把他们的事业转营，所以势必要拉抬价格嘛。他们就是收购了 Intel 的这个相关的事业部，那对他们来说是好事。SK 海力士指出，这一次买下 Intel 全部的 NAND 事业，包括固态硬碟这个部分，是为了 巩固他们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优势。那他们也会 Intel 他们自己内部也会把这个笔交易的资金用在强化 AI 跟 5G 网络等市场地位身上。
其实这个是大多在十月的中旬之前的新闻的嘛。那其实记忆体啊，或者说 Netflix 这些，或者是 Node 这些记忆体啊，其实讲实在话，它就是前几年啊，几年前其实整个报价的表现就不是很好。那可能最近几年因为一些 5G 啊，甚至一些相关的一些电子消费品的带动，那导致整个产业有一些回温。可是它这个产业特性就是说它的报价很乱，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大型的一些整合来讲，其实对于业界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因为过去来讲，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蛮久之前，可能在台湾的一些做相关也是做 Netflix 的一些厂商，他们就受到这些国际记忆体报价的一些影响，那可能长期就是股价就是很差，就好比说像旺宏这些都是一样状况。那所以其实对于这种业界整合来讲是有利于它的报价。对于 Intel 来讲，其实刚刚有提到嘛，那它对来讲它也可以借机的出脱一些它的亏损事业。因为其实来讲说它买了整个 Netflix 的事业场来讲，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亏损的赔钱货。假如说它在整个，因为它核心的家里其实在做 CPU 这一块，那 CPU 这几年其实做的比较好，或者进程比较大，市占规模提升比较大，其实是 AMD， 就是超微部分。那所以其实太多的事业线，然后其实不见得就是能够把你的获利做一个整体的拉升。我们在评估一些公司的利多或利空的时候，其中一个蛮关键的指标就是说它是不是能有效的淘汰它的一些
不赚钱的事业部。
那其实对于 Intel 来讲，这一步其实是对的。因为当然你不会说你今天买了一个公司或买了一个厂，你就觉得它明年就是要赚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有无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在一个高度竞争化的产业，因为记忆体其实是非常非常竞争的一个产业，所以这种状况其实你又是一个落后进入这个圈子，那你要能够在很快速的状况之下获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前面就是一些巨人挡在前面嘛，那所以这么多年之后他把这一个 CH 卖掉，其实不是一个太令人意外的消息啊。那对于整体来讲，我觉得对于韩国来公司来讲，因为目前来讲等于说整个 Netflix 的全球市占的话，大概超五成就是韩厂嘛。因为第一名是 Samsung， 然后再来现在目前这样来。
可是他们如果超过五成，不会反托拉斯法吗？
这个就是要看主管机关怎么认定了、啊，对啊。
所以欧美如果他哪一天不爽，就来打你就对了。
也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啊。对啊，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他后续在神送或者是他还在 SK 他们自己在面对包括像欧盟啊，包括像美国啊、他们在一些可能在监管机关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动作要特别的注意消息。不过这个目前来讲是还没有看到什么太多明显的消息新闻。
是，
对啊。那另外对于 Intel 来讲，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把一些，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厂是那个在大连嘛，那它等于说它在大连的在中国的一个生产的规模也相较低，那其实有效能够规避就是目前还在中美对抗的一些经济上的风险。对啊，所以其实整体来讲，这个新闻就是对整个两家来讲，应该算是两方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双赢的局面嘛。
对啊，那对于记忆体产业，
那他对那两个国家、那两个厂商是双赢，那大家比较关心，那对台湾的公司的影响是怎么样子？
台湾的公司影响，我刚才也讲了嘛，就是说，其实台湾对于那个 所谓的这些记忆体的报价，其实是影响他们的营运表现，其实蛮深的。所以在长线来讲，我觉得整个事业群的一些整合是有利于它报价的稳定。但只不过说，实际上你能不能抢得到的市占，这个就要看后续表现，对啊。但是目前来看，所以就说前一阵有看到有个日商嘛，日商就是像凯霞，它就是要扩大营运生产，可能这个会是比较影响它整体报价的一个风险，对啊。那不然其实在整个在实际上影响来讲，对于业界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偏
利多的状况吗？像群联、创建、威刚他们这些品牌厂，应该就是稳定，价格会比较稳定，就对。
对啊，对价格稳定来讲会比较好。但是你说整体策略竞争上，其实，在目前来看，整个区域版图上合作都已经蛮稳固了。那所以，其实在这个价格上稳定来讲，其实对于一些库钱 net 比较多的公司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台厂的话，可能目前来讲，还不太多的明显力度，那可能在煤商的话，像美光啊，可能就是比较大力度。印象中好，美商那时候新闻出来的时候，隔两天看，美光就直接往上喷了10%左右。对啊，所以其实对于一些本来既有的一些供应链的组成，其实我觉得都是算力度。
我以为这种独占事业的问题会导致他们价格被垄断，就是他要喊价就喊价
哦，你要喊价喊价，你要看那有没有那个资格喊价，对啊。因为毕竟其实来讲，我觉得之前比较多是杀价，就是杀价的问题。那现在其实对于价格上稳定来讲，
哦，他们就不用一直在那边杀价来获取更多订单，
对，
对
啊。因为你换个方式讲，你厂商多的话，你就变成说，就是你要靠杀价切入市场嘛，那其实这个在一些本身在这个产业来讲，说公司来讲也不是太有利的一个状况。
那下一则新闻是滴滴出行，他们想要来香港上市，那预估的价值在600亿美金左右。滴滴打车在过去的时候也希望是在美国上市，主要是考虑到美国挂牌的知名度，还有和 Uber 啊或者是 Lyft 比较相近的同业在美国上市，那他们也是觉得在美国的资本额比较大，是可以比较有利于他们的。但是近几年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还有像之前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成为美国的攻击目标，所以他们在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市场遭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那边上市。之后他们现在选择到了香港证券交易来做上市。那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他们在中美情况持续的恶化下还会想要进军美国吗？而且他们这种出租车的行业其实在近几年 也衰退许多了，像是市场饱和啊，武汉肺炎，你觉得他们这样挂牌上市是为了吸金割更多韭菜吗？
割更多韭菜，韭菜要割一下，
啊，
韭菜不割怎么赚钱，对不对？
因为其实看恒生指数在其他国家大涨的状况下，他们还是没有爬回去，所以他们在那边挂牌上市，你会看好他们吗？
先说合作好了。我说应该这样讲啊，我觉得出租车行业啊，其实是几年前快速发展，那其实现在来讲是已经到一个非常竞争的状态。其实像所以为什么，可能比较早办起来，其实这个东概念可能本来是从 Uber 开始嘛。
对，
那 Uber 开始之后，他进军中国，那可是连
Uber 都被买掉了，
都被买掉了，就是代表说他这个行业其实非常非常的竞争，然后他可能跟当地的一些在地化市场有一些蛮大程度的一些连结性。当初本来是希望要在美国上市，那其实这几年都有一个趋势，就是美国他可能在美国已经挂牌的一些公司，可能在美国下市，然后转到香港去上市。那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当然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那再来说，可能中国背后鼓励这些
企业
回到中国自己本身的市场，甚至或者是香港市场去做上市，然后去保护或者说蓬勃他们自己本身的资本市场。所以这个状况其实是 OK 的。那滴滴它跟其他的出租业者其实来讲比较不大不一样，说滴滴其实已经实现了获利， 那他跟 Uber 他们 Uber 其实到现在每年还是在赔钱的，对吧？包括他现在推出像 Uber Eats 其实也是不赚钱的东西，他可能在国外，他可能在 Uber 本业，就是做出租车共享这一块可能赚了10块钱，可是获利几乎都是被 Uber Eats 这边亏损掉了。所以其实以基本上的获利程度上应该来讲，其实滴滴你说他割韭菜嘛，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至少跟 Uber 比起来他本身是有获益的。那可是就麻烦就在于说，其实对于现在的出租车市场或打车市场，他们中国国内就是现在最大就是滴滴跟美团，对啊。那国那个美国的话，美国当地就是
Uber
跟 Lyft、
嗯、
对啊。那东南亚就是 Grab。 那所以其实也体现他们自己也体现到，就是说他们要在红呈现获利上一阵成长的话，必须要不断的开阔一些新的事业跟做一些海外的推展。
嗯，
那其实滴滴他这几年也是有在跟美国的一些公司啊做合作，好比说滴滴在2016年的时候也曾经推过一些产品，让滴滴用户可以在美国打到那个 Lyft 的车辆，那等于说就是他跟 Lyft 合作了，对啊。所以其实然后在其他的一些领域的话，说他像好像东南亚的 Grab 啊，印度的 Ola 啊，然后这些其实他们都有一些战略合作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蛮努力积极在拓展的海外市场，因为毕竟相对于他自己本身国内的一些状况来讲，其实状况已经是非常的竞争激烈，那他要找一些比较强的动力的话，我觉得包括像开拓一些新服务啦，外卖是一个啦，对吧、啊、然后包括像一些跟海外的一些合作，
不管 Uber 还是滴滴，他们最终目标是好像会想要走自驾车那个路线呢，可是现在来看好像还很遥远，而且也不确定他们获利跟他们研发必须投资下去的金额到底成不成比例。
自驾车哦，
那真的很，
我讲
到很遥远，
我自己是觉得自驾车的梦哦还蛮远的。对啊，因为现在大概是自驾 Level 2的阶段嘛，你所谓要实现到所谓
真的要把手放开然后让它开
到 Level 5那种程度，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这么快啦，对啊。因为这个不只是它实现的问题，然后再来说另外一个法规上的松绑，当然这梦是有的啊，但是我觉得要把这个当作吸引人投资人的一个
主要
的原因，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如果你是鉴于这一点来看的话，可能会就是你真的就变韭菜了。对吧、啊、对吧、啊、因为我目前来讲说比较明显看到还是他在一些新的一些服务上的提供能够挹注他本业的一些
收入
了。然后真的市占规模上的一些影响到底是能够有效的拓展，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短线上，或者说甚至不是短线，可能在可以看到的未来里面比较
能看到的一些东西、
啊就是、自驾车
太远了还看不太到。
台北不是有什么自驾公车吗？你有坐过吗？
没有，还没坐过。
我那天在路上看到台北上有自驾公车，可是想说在哪里就没看过，对吧、啊、就是台湾也有类似的东西，
好像是在东区那边吗？
对啊，就是我记得我有时候坐，我也是坐那个公车，在等公车，他就一个上面写说自驾公车，我在那边看了看，自驾公车哪里没有？
因为他看起来好像是要半夜12点到2点的时候，没有人他才让你开，所以但是应该是有一点沙盒吧。
十二点之后那是谁坐啊？
啊，就是因为没有他不要了那个、啊，
是七月才会满。
对，他就是不要让太多用路人在上面，因我觉得这是一个试营运的状况了。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自驾车目前来看啊，我觉得自驾车这一块，你不管是作为投资方还是营运方，我觉得要能够获利，可能都还蛮遥远的。那只能够说它是一个议题。那至于我本身的话，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现阶段可以考量的一个点，对吧、啊？所以以针对这种外卖车行业来讲， 我觉得目前他现在想要陷入的一些问题，就是还是能够有效的去扩大他的市占。
他看他怎么多角化经营，让他先维持在那边，
啊，
然后可能等到某个时机到了，他们再往下一个 generation 迈进，可能会比较好。
对啊，而且目前其实外在环境影响最多的还是疫情的影响嘛。
对啊，对啊，对。
那疫情影响到底是
就不会有人出来叫车？
对啊，不会出来叫车啊，然后就是我防控啊，这些都影响你的那个收益嘛。
嗯，
那这些可能现阶段你先过了这一关，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没错，
对啊。
好，那下一则新闻是国泰航空裁员的新闻。国泰航空是香港的一家公司嘛，但他在武汉肺炎的前前后后已经领了港府50亿美元的纾困资源。那他也在先前宣称他们不再申请政府的补助，然后就是可能要大量的裁员，甚至有可能会面临倒闭的状况。那这一则新闻呢，是想要看一下说这会不会是台湾航空业或一些旅游业的警讯。
我觉得应该有些人看到这个新闻会说他去救济空姐，我朋友这样讲。开玩笑。所以我身边其实有些前，应该说运气还蛮好，我身边其实本来有些是国泰航空工作的朋友，那他们说运气还蛮好，是去年就很奇怪，就是大家都纷纷离职。那因为国泰本来啦，他其实前几年的营运状况都不好，对，那他所以他就是领导阶层一个换一个嘛，然后就是试图想要让国泰起死回生这样子。那可能就会发，当然中间就发生一些工会事件啊，然后包括就是放无薪假或之类的，所以之前其实就已经状况不是那么稳定。那所以他们那些可能就是看到这种状况，那加上说可能因为我那些朋友都是台湾人嘛，那可能就觉得啊，在香港工作也很多年，就是想要回台湾，所以就跑回来。那运气也蛮好的，如果那时候没跑，今年可能是失业的状态，对啊。那回到台湾来，可能你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这样子，对啊。所以运气还蛮好的。今年呢，对航空来讲是，或者整个观光产业来讲，就是比较差一点嘛，因为主要当然就是疫情的影响。那对于国泰来讲，它是本来已经受伤惨重，又被敲了一拳这样子。只不过比较讶异的是，他裁到1/4这个数字啊，我觉得是蛮讶异的。本来预期就是会有一些动作，但是没有想到数字会这么的大。那会不会有下一波？如果他这个疫情持续的蔓延下去，下一波可能也是还是会再来。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来讲，对于整个航空业来讲，其实目前的状况是非常糟。那前两天有个新闻啊，就是有说到说全球目前在这个状况下有获益的航空公司全球只有4家，然后台湾就有2家上榜，真的蛮厉害蛮屌的。华航跟长荣都上榜，华航还赚蛮多的，我记得都看华航好像上半年赚1亿美金还多少，忘记了那数字，有点忘记了，但是看到其他一圈。那相较于长荣啦，长荣就少很多，可是长荣也是，
可是长荣靠海运赚。
对啊，就是可是在航空这一块，就目前来讲2家来比的话是华航比较领先。目前来讲全球的刚才讲那么多航空公司只有4家赚钱，那台湾
就真的2家
算是得天独厚啦。我觉得其实根本上原因就在于说台湾是出口导向的国家，那很多在疫情情况之下我们出口还是要继续的持续，所以导致这些飞机啊就把那个客舱拆掉变货机，然后甚至其实华航自己本身就有比较大型的货机机队，
是
它有我记得好像是超快20架747-400的货机，然后这个规模在全球应该也是前十大的航空货运公司。另外就是说它最近油价走跌嘛，
对啊，
让它的用油成本的下降，那所以整个来讲两边一加起来的话，它就是
而且一直都是国际很大的转运站呢。可是从去年开始反送中嘛，今年武汉肺炎，很多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没得飞了。
哦，对啊，
对啊，
就是香港其实靠说人的那个转运来做获利嘛。
嗯，
那包括我自己来讲，其实我去年到今年 就有几次要飞香港的出差的那个，
很多都取消了吧，都不能飞香港了。
对啊，取消啊，去年年底是反送中嘛。
对啊，
对啊，然后今年就是肺炎嘛，啊，那时候要去的时候，其实肺炎还没有起来，只不过还没有真的很烧的很大，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公司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然后就叫我们说就不要去了，对啊，所以其实整个在做商转的部分的话，商务客转运的部分的话，它基本上就整个停滞啊。那对于它的一些影响其实就比较大，加上说香港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口嘛，
嗯，
对啊，所以它就没有这些额外的收入。
嗯，
不过对于说台湾来讲，台湾那些空姐啊那些就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发现说可能公司它没有飞，但是还是照样赚钱，这个是要比较紧张一点，
嗯，
对吧？那它另外是把港龙停掉嘛，那港龙停掉其实讲到港龙是有一些中国中资背景的一些历史因素在里面，这一次把港龙停掉我也觉得是蛮算是有点出预料啦，就是因为其实港龙成立的背景是当初因为国泰是英资的公司嘛，所以当初就是说在香港回归之后需要一个中国的或中资的一些那个航空公司，
嗯，
然后就是一些香港的首商人啊，像李嘉诚啊这些，然后联合一些中国内地的投资方成立的航空港龙，那所以中间有一些股权交换的部分，那后续一些历史的因素，所以后面的持股结构开始越来越复杂，那后来就是港龙跟国泰有互相交货持股，甚至它中间还有一些政府资金，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港龙还能够就是直接这样停掉，就我觉得相对的一方也是说就是它应该也取得就是中国那边中方的一些默许在执行这件事，那这样来讲其实香港本地它能够剩下的一些航空公司就剩下国泰了，对，那只不过说目前好像看到整个疫情要能恢复可能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那天看是说到2021年下半年吧，说如果疫苗能够在2021年上半年做出来，但是这个都很难讲，因为我记得年初也讲过下半年疫苗就出来了，就下半年疫苗呢没啊疫苗没有又看到我只看到那个流感疫苗打一打然后就出事，
对啊，
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个疫情的状况
可能还是会持续延烧
的话，嗯，那对于航空业来讲，
结果回到上一个话题，他们也要找其他多角化经营嘛，
全部
去叫外送嘛，
全部去跑Uber Eats，对吧？所以对于航空来讲，台湾的状况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可是对于整体航空景气来讲，我觉得目前来讲是都不是一个时间点，
嗯，
然后可能会持续的坏下去一阵子这样。
今天最后一个新闻是美国金融股财报已经慢慢的在释出了嘛，从10月中旬开始，那最主要的几家大公司像 JP Morgan 花旗然后 BAC 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等整体的财报数字其实都优于市场预期，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蛮多武汉肺炎嘛，对不对，我们看到武汉肺炎那大家会以为财报数字可能会很低，那其实还好，但是股价却蛮不赏脸的，就一直跌一直跌，像是富国银行就是有跌幅超过 8%， 那花旗也跌过超过 6%， 那财报不错的摩根大通也跌了 1.5% 左右，那这种传统产业集大成的这种金融股啊，他们的财报是释出的时候是还 OK， 但是其实股价却蛮不赏脸一直跌，你是怎么看这个部分？
其实金融业当然是今年不只是美国啦，就是据我所知台湾的金融业今年应该都会蛮好的，其实原因就是但第一个就是整个股市市场或整个金融市场在今年其实第二季开始吧就一路往上冲，所以连带的就是带动了整个的获利的状况，只不过我觉得股价没有办法有限反应的，其实我觉得主要压力还是在于说第一个选举的因素啦，就两方选举人的对金融业的松绑跟监管其实程度差蛮多的，那所以可能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因素考量进去，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还是疫情的部分，因为疫情其实实际上来讲金融业是把它独立成一个产业来看，但是实际上它是跟一般的产业是息息相关的东西， 那目前来看，今年下半年疫情持续扩大，那像今天英国已经得疫感染数破100万，
对啊，可能下一个封城就是英国。
对啊，那如果这种情况来讲，你的产业根本就不好，你光靠做金融操作能够获利，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难以持续长久的一个事情、啊嗯、所以可能投资人在考量这两方面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的保守一点点，对吧、啊？但整体而言来讲，今年对于金融业来讲是蛮丰收一年，因为我记得我跟我的朋友，他自己本身是做债券的交易，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公司定的目标怎样怎样怎样，他觉得很高。然后一月底的时候问他说：“哎，怎么样？”然后已经到了
，
已经做了六七成了。
哦，
我靠，一月就做六七成，那今年就爽躺着做了。哦，对啊，对啊，对啊，就很开心。就后来我靠，二月底开始爆发，过个农历年回来就刷赛。我就说，我靠，他本来赚的部位可能赚已经到六七成，瞬间翻，全部变负的，就是赔回去了，然后刷赛死了，然后对啊，然后想说啊，今年应该不是很好过。结果没想到部位就这样摆着又回来了，就是后来股就是因为资金盘的补助嘛，那殖利率一直掉，那当然他部位就一直赚钱了，那最后就是可能年终的时候他就说今年部位又做完，今年预算又做完，所以整个金融市场在今年的状况其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啦，但是结果上来讲就是因为整个金融市场活络，然后导致赚钱，包括连像 Deutsche Bank，Deutsche Bank 它在其实 Deutsche Bank 在这几年来讲状况都非常的差，就是每次你看到 Deutsche Bank 的新闻，就是它要么就是又被罚钱了，要么就是又要裁员，所以每天在搞这些事。可是连 Deutsche Bank 今年都大赚，然后他还决定说要加发奖金。加发奖金这件事不是每一家都这样做的，因为 Deutsche Bank 我那时候看到的消息是说，因为他前几年一直裁员嘛，所以那其实留下的员工其实有点像是好不容易 留下来的一批啊，那难得赚钱，他就觉得要需要鼓励他。可是在对于一些其他的外资行来讲，像 JP Morgan 啊，像 Morgan Stanley 啊，他们可能今年在奖金发放上就不会这么好
、嗯、
他们第一个当然另外还是说是一些社会观感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今年大家都不好嘛，那你金融业又发那么多奖金，那可能传出去消息就不是很好，
嗯嗯，
对吧，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整个最后今年整个金融业它不管是它自己本身员工的一些奖金状态啊的一些状况，对吧。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看说两个候选的一些结果，
就还是回来政治这边嘛，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对金融业的蛮多政策是有很大的旗舰、
啊、
像最简单就利率就 差异很大，
税率
嘛，税率，对、
啊、
税率
那、欸、可是我那天看到一个报告，就是他这边特别针对税率的问题分析、嗯、其实大部分人觉得说拜登的税比较高，川普的税比较低，可是细部上去看，其实拜登的可抵消税项部分是
比较多吗？
对，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实质有效税率其实会没有这么高，所以变成说，其实明目上来讲，川普的税会比较低，但实际上来讲，拜登要课征的有效税也不会这么高，因为其实，在川普的一些政策上，他会把一些可以拿去做税率抵消、税项抵消部分
取消掉
、嗯嗯、那这个状况在一些在红色的州就是共和党的州、
嗯、
可能会更明显，就是在共和党的州里面可能就是一些补贴项会比较多，然后在一些民主党州可能就比较少，所以为什么就是在一些比较民主党的票差部分，目前来讲对于经济这一块，一本说拜登要课征的税会比较高，但是普遍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些反弹的一个原因。那不然另外就是说像，
可是观感你还是会有差，一个说要减税，一个说要加税，他们给民众的观感就差异会很大。
但我觉得减税和加税这个是媒体上简化说法的东西，
是啊是啊，
因为大家可能没办法理解细项的部分，
是啊，
对啊。那 共和党跟民主党他讲一个是大政府跟小政府，所以就看美国的民众要怎么样去选择他们的政府的监管方向，对吧？那这个结果可能就一个礼拜。
他们官方想是一个礼拜了，对啊。
那就看看吧，一个礼拜会不会有
看会不会就出来？
那你赌谁？
川普吧，
川
对啊，现在大家民意就是我川，
没有我川是你为了台湾啊，你
不是啊，因为我不喜欢左交，个人看法是不喜欢左交了。
如果看美国的民调的话，你就会
美国民调一直都是拜登占上风了。
对啊，所以你不是美国人啊，你这样看你支持，是你因为你在台湾，台湾不是说什么访问十八国，只有台湾支持川普。
对啊，
对啊，所以台湾的是。不准确民调，
不准，真的是不准确民调。
对啊，或者说台湾如果是真的是51-52州，台湾那个票有效全卷票也是很少，就影响不了大局那一种。不过我自己也是支持，我不是支持啊，我是觉得川会当选。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觉得他会当选？
其实讲实在话啊，我觉得连任者本来就有连任者的优势啊。可是我印象中，包括台湾外面，其实你说要连任失败的几率，我觉得真的是蛮困难的。然后再刚说，其实这四年来讲，经济上来讲，川普其实做的没有很糟啊，就是整个美国股市还是在上涨啊，对吧、啊？然后美国的失业率也在下降啊，除了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影响以外，那其实持平来讲，其实没有这么的核弹也没有飞射出去啊，
他还差点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对啊，所以其实整个来讲，客观上来讲，我觉得就数据上来讲，川普是。还站得住脚的，那比较大争议点，当然就是他一些言论方面吧，什么种族歧视啊，或性别歧视这部分。可是我觉得拜登他自己失分的部分也蛮多的啊，他自己本身这一块争议性蛮大。当然种族这一块可能拜登可以拿分啊。我也有认识一些可能他是有色人种，但是他支持的是川普啊，对啊，所以其实而且相对来讲，有色人种在美国的比例上。就是比较偏低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川普可能获胜的几率还是没有这么的低啊。再加上说，美国它的投票制度跟台湾不太一样，是选举人团制度嘛。那选举人团制度的这种结果，就变成说，你的普选民调结果跟最后结果其实不见得会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啊。那上一次4年前就已经来一次了、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川普要连任的几率其实没有这么的低啊。
嗯哼哼。
那可能
就是看之后开票了，对啊，
对啊，
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美国总统是谁，对于这整个整体经济来说是蛮影响蛮大的了。
但目前来讲，我觉得整个环境来讲，应该是对于两个谁当选，应该都有准备。就好比说4年前你说哇，川普当选，股市要暴跌什么的，就后来有吗？没有。
应该说短期来说可能会有蛮大的动荡，但长期可能他们两党都有一个，或者是民间机构都有一个因应的方法了，所以可能长期来看是还好。
那然后说什么拜登，假设真的拜登当选，股市真的会好吗？其实也不见得啊，搞不好明天就跌给你看。这种很难讲啊，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去预测两党之后的结果都不是这么的准确，所以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川普获胜的几率还是高一点，
比较高，
对吧？几个剩下的摇摆州里面，关键点在佛罗里达嘛，那佛罗里达目前来讲两边的差距其实没有这么的大，对吧？那我所以觉得只要川普能够稳下来，其实我觉得要获胜的几率不是这么的，因为佛罗里达本来就是个老人州，
是
佛罗里达其实。超过1/4以上的人
是
65岁人
哦，真的很老。
所以那老人是，这样有点歧视啊。可是普遍讲，
比较
右派的人，
比较保守派了，
保守派都是年纪比较大人嘛。所以其实这一点对于共和党是有利的。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没有这么的悲观。
对
啊。那当然，台湾人可能是真的很希望川普当选的。对啊，那就一个礼拜还有，
对啊，之后再看吧。
对，
好，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听完这一次的新闻分享，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我们订阅、分享，并且到我们的 FB 按赞留言哦。啊，如果对今天的新闻有什么看法或者是心得的话，就在下面留言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